好，我们一起低头一个祷告，我们开始。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要开始这堂课的第二个部分。主，我们要求圣灵来教导我们。主啊，不管我在这里讲，或者是弟兄姐妹讨论，或是大家坐在那里听，主，我们都求圣灵在其中，把你对孩子们的心意向我们打开。然后愿意我们能够活在你的心意里面，我们也能够明白你的心，明白你自己要我们怎么样来成为你的仆人，来带领这些的孩子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这是第二部分，所以我想我就假设大家都上过第一部分。那如果你第一部分从来没有上过，你愿意也要上这个第一部分的话，我会建议你上第一部分，因为这是整个的是一整堂的课。那第一部分呢，我们是讲的是如何教导孩子读主的话，因为我盼望说我们今天教孩子呢能够根基打在圣经上面，是神告诉我们怎么样他的心意是什么，他是怎么样一个神，然后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跟他建立的关系是根据在神所说的话上面。所以我们在上一次去年的时候，我们用了五次的时间来讲这一堂课。那今天我们要讲第二段。那第二段呢，讲到认识孩子在神眼中的价值。我们看一下这个syllabus， 好吧，课程设计摘要。翻到第二页有一个新的部分，有课程要求。第二段是认识孩子在神眼中的价值，我们有一个作业大家去教的。第一个部分呢很简单，大家只要考过试了就算第一个部分就像修完了。第二个部分呢，你要做一个功课，一个 project， 一个项目。这个项目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你要认领一个孩子，用四个礼拜的时间，大概就是我们这一堂课的时间。有一些人可能已经开始了就已经开始。那用四个礼拜的时间观察，写下这个孩子的一他的性格特质，你观察他，对不对？所以你要非常客观的、非常用心的去注意他性格的特质是什么。这样的神可以自己写自己。很高兴你在这边。性格的特质，第二个他学习的态度，他的 learning attitude， 他学习的态度是什么。那可能太小的孩子你不知道，但是即使是只有一岁的小孩子，他也在学习，对不对？他的在爬的时候他也在学习，所以你用心去观察，把他记录下来写下来。那我会建议你们找一个孩子是稍微比较大一点的，就是比较能够了解事情，你可以跟他对话的，好不好？自己的小孩没关系，对，但是如果是 baby 的话，可能这个就比较困难一点。你也可以学习去看看教会其他的小孩子你的弟兄或姐妹，其他的家里的孩子。那你我们盼望彼此我们能够互相的学习，能够服侍我们在我们中间的孩子。那第三个呢对救恩的认识是什么，所以这个孩子要稍微大一点，到底他对救恩认识到什么程度，然后他跟主的关系是怎么样，有关系还是没关系。先不要假设他有关系他跟你讲的所有的标准答案并不表示他跟主有关系，所以呢你要从心里面要为他祷告来认识他跟主的关系是什么。还有最后一个，你对他在未来一年的计划是什么？当然我是很希望你能够继续的追踪这一年的里面都能够来照着主的方式能够来帮助这个孩子，来教导他或是来牧养他。那如果你真的不行的话呢那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你只要你交了作业就算这个作业就算你过了，我就没有追踪说你是不是真的追踪他一年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一个部分的作业。大家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听看得懂吧？计划说我不做这个作业的，有没有举手一下？也可以，你要自己的孩子也可以，对。但是如果是老师的话，我就希望你能够在你班上找一个孩子。 那另外呢，我增加了两本阅读的书哈。上一几个呢，我就一本书就是改变生命的教学哈。那这一次呢，我增加了两本书，一本书呢是英文的 Touching Hearts, Changing Lives, 这是作为一个老师哈，或是一个父母。这本书非常非常的好。那另外一本书呢是为人父母，那这个里面收录了莫安德烈还有 Morgan, 好 ,Campbell Morgan, 这些人他们写的很多的文章非常好。上次我有印过一份给你们，就是孩子的意志，那在这本书里面。所以如果你们可以买的话呢就去买，如果不能够买的话呢，你们愿意来呢你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来读。好，因为这个是我自己私人的书，不是那个图书馆的书，但是非常欢迎你们愿意拿去借着读可以。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课呢，第一堂课是我的救恩直到万代。那这一句话呢，它是出处是在以赛亚书第51章的第8节。好，那神讲到所有其他的东西都要过去，所有的东西都是暂时的，但是只有我的公义是永远长存，而且我的救恩直到万代。所以我们的救恩呢，神赐给我们的救恩，它不是只为着我们这一代人而已，不是只为着一代，它乃是要我们世世代代这个救恩都能够传到我们世世代代的子孙，这是神的一个心意啊。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可能大家觉得说这个是一个每一个人都会这样，每一个人都了解的，对不对？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难道我们会不想我们的孩子得救吗？好，但是我觉得现在呢，有很多的教导呢越来越 liberal, 越来越自由派。所以我也不会吃惊说有一天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或甚至在网上的学生呢有一天说哎呀我的孩子他得不得救呢这件事情这个神早就有命定了，好，或是得不得救呢这个也不是我能够控制的，得不得救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好，那这是慢慢我们就慢慢就不是那么在乎了。但是神的心意呢是他的救恩直到万代，而且他特别叮咛以色列的百姓，他是要一代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要把他的救恩能够传下去。那在我们的第一个部分的时候呢，我们特别有讲到就是我们基督教教育的教科书是圣经啊，特别讲到说怎么样使儿童能够从圣经，那个圣经能够对儿童是一本打开的书啊。我都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如果你还留有那些的资料的话，你趁着这一堂课你把那些讲义拿出来看一看啊。那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带儿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是希望他从中能够得到生命，能够遇见主。不要结果我们教了半天，就我们的孩子，不管是我们家里的孩子或者我们教会儿童班的孩子，他们就满脑子满口的知识，可是他们的生命却完全没有碰到主。那我觉得这个反而对他们是一个伤害，这是我们做父母跟做老师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他们在读，当我们教导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带着一个祷告跟一个目的，就是要他们能够摸着生命，能够碰到主。好，那这些圣经的话对他才有益处。那也许在座有很多是做家长的哈，我不晓得你们跟孩子的关系是什么，你们有没有觉得你们是孩子的老师？有没有？Sometimes, 今天在座大部分都是姊妹哈。那个吴昌是爸爸，我问你，你有没有觉得你是费他们的老师 ？Try to be 试着做他们的老师。所以我们不只是他们的爸爸，不只是他们的妈妈，其实我们是他们的老师。对 ，Jennifer, 你有没有觉得你是Jonah 的老师，属灵的老师？有。对不对？因为我上次上堂课也讲过，我说从前在旧约的时代没有，根本没有这个儿童班，没有什么青少年班的，是不是？没有看到圣经里面有。那后来因为这个时代，我上次有解释为什么后来慢慢各个教会有这些班，但是我们做父母的仍然不能够就说难辞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是孩子属灵的启蒙的老师。 这个是我们做爸爸妈妈也需要去认真去思想的。哎呀，我不是要只给他地上的东西，给他吃饱和吃暖，叫他生病啊，照顾他，不只是这样啊。我们身上还有一个责任，我们是他们启蒙的老师，是属灵上启蒙的老师。我记得我孩子很小的时候哈，那个有人看到我呢，因为我做儿童主日学老师，大概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就做，所以等到我生小孩的时候，孩子有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已经做儿童主日学老师做了很多年了，所以有人就跟我讲，打趣我，他说他看我跟孩子说话哈，好像老师不像妈妈，呀，可能我太认同我自己这个做跟孩子之间这个做老师的角色，那我觉得现在他们都已经二十几岁了，那我自己还是觉得我还是他们的老师。那我相信如果今天来之前忘了问他们求证一下，我相信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应该也多少体会我不只是他们的母亲，我也是他们的老师。因为很多的东西是我教他们的啊，很多的观念是我教他们的，他们今天有很多的待人处事，他们跟神的关系也好，他们对圣经的认识，其实是我跟余弟兄教他们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跟一个责任。所以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呢，在上这个课的时候，我希望父母也不要觉得说，哦，这个是儿童主日学老师的训练，好，那跟我没什么关系。那你的孩子就是你的学生。好，那我也盼望说，今天我们当做老师的呢，当我们在带领这些孩子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一个为父为母的心肠。我不是只是说，哦，我就是一个礼拜教他一个小时啊，他只是我的学生啊。如果我没有那个为父为母那个牧养他们的心肠，我也可能不会，我也不能够做一个好的老师啊。所以这是两面哈。所以我们第一个看呢，每一个孩子都是神的产业。我这样放眼一看呢，哈，绝大部分的都是有自己孩子的啊，或者快要有孩子。会有孩子的。那所以呢，这个我们有一个认识，就是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那我们讲起来觉得好像很简单，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但是呢，这个耶和华所赐就是他给的啊，他给我们的一个产业。但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说今天这个他所赐给我们的产业，那个 ownership 那个所有权还是在神，因为生命的这个所有权不只是来源是他的，所有权也是他的。这个生命是非常奇妙，我们必须非常非常的 honor， 好，非常这个 honor 神，说今天这个生命的来源是从他来。就我们以为说今天这个生命都是好像不知道怎么样摆几率还是怎么样出来的哈，我们也常常觉得呢，过分的呢，觉得这个尤其是父母，我们很喜欢 take the ownership， 我们觉得这个孩子是我的。那其实这些都是需要被调整，被神来调整。对，神仍然握有生命的主权，所以今天耶和华赐给我们这个产业，有一天他还是要收回去的。约伯也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有一天他还是要收去的。我们的孩子有一天都要去见主的，你有没有想过阿爸们，我们的孩子都要见主的。所以耶和华他神，这个赐给他生命的神，他还有握有他的主权。那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管家，对不对？那神对于管家的要求是什么？忠心。所以今天这是我们所有做老师做父母在我们身上，我们自己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就是说我是我孩子的管家。为谁管呢？为神管。我是为神管。今天我在教会里面，我在管这些孩子，我也是为神管。那神今天把这些孩子托在我的手中，我是为神来管他们，为神来管理这些的产业。那这些孩子在我们手中的时间是很有限，如果今天是他在Caterpillar 好，稍微大一点，他过两年他就要升班了，就要升到哪里？ Butterfly， 对不对？从毛毛虫就变成蝴蝶了，他不会永远停留在毛毛虫。做父母也是一样，对啊，今天有 Lion Class 的老师，对，他现在是小狮子，但是他不久之后他就要升到初中班了，他就要变成青少年了，我们就要把他交在另外一个管家的手中。父母也是一样，今天孩子在我们眼前的时间很少， 时间一下就过去，所以他在我们眼前的时间是非常非常有限。所以现在呢，我们家的这两个孩子都长大了，对，那他们有的时候呢，很想要这个，David 有时候就会想说，哎，他觉得不好意思住在家里面。我说哈，这爸爸妈妈希望你住在家里面，会给我们一个补学功课的机会。对不对？因为呢，我们过去他四年离开家到这外头去住大学，住在外头的时候，我心里就常常觉得，哎呀，如果神再多给我一点时间的话，我有好多过去遗憾的、做不好的啊，我现在才认识的，我真是巴不得神再给我有机会，我就怕他不回来，就怕他不给我这个机会。对啊，哎呀，感谢主，对他愿意回来，他愿意住在家里面。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哎呀，只要你们愿意住在家里，只要你们结婚以前愿意住在家里，爸爸妈妈家都是很愿意的啊。他们都，那我们还可以再重新，对不对？还可以来建立我们的家庭祭坛，我们可以重新啊，在我们过去那18年里面，很多东西还没有学好的、不认识的、没有人教我的，我这还有一点机会，我可以补学功课。所以我非常的 cherish， 非常的珍惜哈，他们放假回家的日子、寒假的日子、暑假的日子，像他们四年暑假通通都回家，都没有在学校里面修课。我不是说我不重视他们的课修课，而是我非常的宝贝他们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因为这个时间是有限，有一天我们也要走，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够再把我们所知道的最宝贝的东西还有机会来传给我们的孩子。那同样的，做儿童主日学老师也是一样啊。我现在有时候我去一些小组里面哈，我都自愿哈，我说余弟兄在这边跟你们查经，我说我去帮你们带小孩。那一方面呢，我是觉得弟兄姐妹们也很辛苦哈，有一些特别年轻孩子的爸爸妈妈，就是小的孩子的爸爸妈妈常常都在带小孩呢。我想如果我能够不在主日有服事的时候，我很愿意能够分担一点。那另外一方面，我很想抓住机会来认识我们教会的孩子们。其实我现在不是在儿童主日学，因为我觉得这些孩子非常非常的宝贝。今天神绝对是在他的主权里面把这些孩子托在我们的眼前，每一个都宝贝，每一个都宝贝。所以我现在呢，我现在要问大家哈，自己把它写下来好不好？你神对管家职责的定义是什么？你用几分钟的时间，你把它写下。你是父母，你是老师，你认为管家，神对你这个做管家，他要你的 job description。你自己给你自己写。公司的老板是神，但是，所以你不是你自己的老板，你的老板是神，然后你为他工作，你觉得他交付给你的这个管家的责任是什么？那我们这些做管家的呢，眼光要看得远。今天这七八岁的，现在眼前这个七岁八岁的小孩，他不会永远是七岁八岁，他20年以后他会是什么样子？他40年以后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看得远一点。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清楚自己的角色以后，我们现在来明白哈，神说我的救恩要直到万代。这里有六处的经文，我们请一个桌子念一处好不好？我们从这一桌是什么 ？Eagle 班好不好？这样子 ，Eagle Lion， 然后 Youth， 这样子 ，Eagle 念第一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好， 来人念第二节，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好，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好，可以明明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同定十字架，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下一组 Caterpillar，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好，那这几节的圣经我相信都非常熟悉，对不对？我想应该做主日学老师的或者我们在家里面带孩子的，或者自己信主一段时间，我想这几节圣经都不陌生，都是我们耳熟能详，而且甚至都背过的。那我只是放在这里做一个参考，现在好不好你试着在150个字以内描述神的救恩，神全备的救恩，不是只有到信耶稣而已。可以讨论完了以后，你们可以互相写完了以后，我们交换一下，大家自己彼此看一看，好不好？我们可不可以交换一下，好不好？大家写完交换一下，然后因为为什么要交换一下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救恩，我们明白多少，我们才能传多少。所以这几节的圣经到底对我有什么意义？当我要把做这个救恩的桥梁，哈，让孩子得着救恩的桥梁这个角色的时候呢，我要怎么去跟别人传？我们的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我们的福音朋友。好，差不多吧。如果写下来了以后啊，大家这样子经过了我们一个思考的那个 process 以后，你觉得当我的孩子，我用七八岁好了，这个孩子哈，如果我现在认领的是一个孩子呢，他是七八岁，那我怎么能够把我认识的这个救恩，用他能够了解的，来告诉他？我们上次也讲到一些的这个教学的方法哈，就是不见得是要在课堂上啊，就是我们在私下里面呢，我们一些教学的方法，那孩童的思考呢是从简单到复杂，从具体到抽象，从想象到系统，从直觉到判断，他们的判断是学习的啊，直觉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从单一到多元，从比较 到推论，推论的能力也是越来越成熟，他才有从依赖到独立。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平常可以活用在我们的教学里面，或者我们跟孩子的一些的相处里面。那你觉得怎么样可以把你刚刚你归纳出来，从这些的圣经，甚至有更多的圣经讲到神全备的救恩，你怎么样的把它介绍给孩子？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如果我们自己都对这个全备的教恩啊，就是片片段段，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所以我们要讲的时候呢，我们也讲不清楚。不过不要气馁哈，啊，我是一个刺激，希望我们要不住的学习哈，因为我们做老师做父母，我们就有这个责任，对不对？啊，不要气馁，如果你现在一下子不晓得怎么开始的话。那这里呢有两个，那每一个孩子这个救恩呢，不仅是神预备给万民的，这个万民就表示是每一个，对不对？那我当然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到万民去，然后我们不能够开一个布道会，然后底下这几万个人啊，上千的人上百的人在这里听我们传讲救恩，那我们就在我们眼前就这么一个，在我的班上就这么五个孩子，就这么十个孩子，他们的每一个他们都需要神的救恩，这必须是我里头的一个 belief 啊，不然的话我们的那个目标就很不清楚，对，所以我们对孩子的教养呢，我们常常在一些很小的事情上，哎呀跟他们斗生气，对，哎呀我们在教课的时候我们就注重说，哎呀怎么去维持他们的秩序，怎么样把这个调皮捣蛋的孩子让他坐得安静一点，哎呀这个每天都不知道啊，这个不晓得在想什么事情的啊，叫跟他讲话他也不听，不 follow the rules， 我怎么样来让他守我的规矩，好让我这个班上能够进行得很顺利。对，做妈妈的呢，哎呀就回来以后就问我们那天是在哪里啊，我忘记了，不晓得是在我们这里，我现在有时候时空错乱，我不晓得是在我们自己教会还是在另外一个教会，我就问说，我说你们跟孩子的对话是回到家以后对话是什么，是不是在你们家还是在谁家，好像是我都忘记了，我这一个礼拜都住在人家家，常常有弟兄姐妹谈话，他们就讲说，哎呀回家呢就是问功课做完了没有，对，中午有没有吃饭啊，什么，然后就是讲这些事情，对，追来追去就是，哎呀快快快时间来不及了，赶快呢我们就冲去下一堂课是什么什么啊，不然就是说就是反正我们就是妈妈跟这个小孩子回到家以后的对话就是这些，然后我们就生气，对，哎呀这个也不好，饭盒也没好好吃，哎呀这个东西外套又忘了带回家，哎呀什么什么，我们反正就是为这些事情来很生气。那有时候这些琐琐碎的事情呢，有时候就 blurry， 就是说怎么讲，模糊了我们的焦点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就忙于这些事情啊，生病了我们就好好带他去看医生啊，我记得好小的时候呢，他有好多年的时间他得那个气喘啊，那小的时候后来他会 outgrow， 就是大了以后就好，那气喘呢很严重，那我就常常他就这个咳嗽啊，咳的就喘不过气来，对，那我就很心疼，我就常常呢把他抱着，我就到他的房间去，我不要影响余弟兄，我坐在他的房间，我就坐在那里，然后他就靠着我哈，然后我靠在那个墙上，然后变成被一个大枕头，然后他就靠着我，那这样我们就母子两个一起睡觉。对，在那种状况里面，我所有的心思意念也许就是他的病好，第二天早上起来不要发烧啊，不要变成肺炎，他一年可以三四次，有一年我记得三次的肺炎啊，真的是啊，这就觉得我所有的 focus 通通都在他这个身体的事情上。但是神要我们这些做管家的，有时候要把我们拉开这个现场，对不对？从这个琐琐碎碎的事情里面拉开来说，这个孩子他总有一天他这个病会好的，他也总有一天他不再是三岁四岁的年纪，他总有一天不会这么调皮捣蛋，他有一天他要成为一个30岁的大男人啊，成为一个啊很主持家务的啊一个小妇人，整个家的重心都在他的身上，他有一天他要变成这样子，那个时候到底神的心意在他身上是怎么样？所以呢，今天我们来看这两个孩子，哈，假装这两个孩子呢都是在Butterfly 的班上，好了 ，Butterfly 最可爱的年纪，好，是不是？每个年纪都很可爱，对不起，啊，有一个叫 Jason， 啊，没有 Jason 吧？希望没有，如果有雷同，哈，纯属虚构。这个 Jason 呢，好，他这个孩子的特性 非常爱讲话，注意力很不集中，反应很快，一讲我会我会我会哈啊，或者是啊，常常就会跟我们辩论，哈，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哈，反应非常的快，脑筋一下就想到 I got an idea， 哈，每一次都是 I got an idea， 然后很爱搞笑捣蛋，人家一笑呢，他就很高兴，他天天都喜欢做人家的，就是开玩开人家玩笑，拉人家女生的辫子啊，啊，扯人家的衣服啊，啊，是喜欢捣蛋，老师讲什么他都不 follow the rules， 不喜欢 follow the rule。然后他，但是呢，他很喜欢帮忙，他很热心，哦，哪个小朋友怎么样啊，或者老师要干嘛，他就哦，他很喜欢帮忙，热心的不得了。这是杰森的特性，有没有很熟悉？家里有没有一个，或者你班上有没有一个？好，啊，有另外一个呢，叫 Amy， 很安静，很喜欢思考，天天睁个大眼睛，你讲什么，他就在那边想，哦，很喜欢观察，哦。啊，很多很细微的事情他都知道啊，哪一支笔是谁的啊，好啊啊，哪一个人的书包啊，这个老师昨天穿什么衣服啊，啊，他非常细心的观察，通通放在他的脑子里面，然后他非常 follow the rules， 很守规矩啊，什么东西跟他讲了以后啊，班上的呢他是最守规矩的一个啊，然后把东西通通都收好，他马上就通通都收好，不会反对。那但是呢他很被动啊，如果你不告诉他呢，他就不会做，啊，就等在那里，啊，就是非常的这个循规蹈矩。然后他对周围的人没什么兴趣，不管谁哭啦，啊，或者人家讲笑话啦，或者什么，他都没什么兴趣。那我现在问你，这两个孩子都在你的班上，你怎么看他们？或者他一个你的儿子，一个你的女儿，反正如果都在你的班上好了，比较客观一点，对不对？你怎么看他们？你怎么为他们两个祷告？我知道现在有好多老师，我很高兴哦。我听说，有一些姐妹们跟我说，你们常常都开始为你们班上的学生祷，你怎么为他祷告？我没想到说，哎呀，他捣蛋的时候，我们就让他去找校长，我们请陈校长来处理啊，对不对？不然就把他爸爸妈妈找来，对，我们就想到去解决问题。也我不是说这个不好，我以前当老师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啊，我当主日学校长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定了校规就是这样，对，我就要去处理这些比较难搞的孩子。但是我们怎么为他祷告？他不会永远都这样，对不对？他不会永远都这样。有些孩子就很难搞，他的意志非常的刚强啊！我已经教孩子了，教那些孩子，哇，我真的是把他站到门外去罚站。哎呀，我一转身，我的眼泪就眼睛里面都眼泪，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他。对，我看他这个样子，我觉得没有什么效，我就叫就算叫他罚站，我也没效，没有什么效果。可是呢，他就算把我气哭了，他也不会改变。那怎么办？你怎么为他祷告？但他有很多的优点，他很喜欢帮忙，他反应很快，啊，他在他的群，他的 peers 中间，他是一个小领袖，人家都 follow 他，跟着他，他去哪人家就跟着他，然后注意到，哎，有些小孩子他往哪里去，人家就跟着他，怎么办？我说我们回去思考好不好？啊，这个孩子你要怎么为他祷告？家里有这样的孩子，我老师都很喜欢的，在班上都喜欢这种孩子，对不对？啊，就是啊，讲一个他才做一个的，是这种小孩最好。不讲他就不要乱动，不要有什么自己的主张。这种小孩最乖，所有的老师都喜欢这种小孩子。你喜欢吗？喜欢，英英很羡慕。这种小孩最好。可是不管是杰森还是艾米，他们在神的眼中都是非常非常的宝贝。而有个共同点呢，是他们都需要耶稣。不管今天是他的缺点还是他的优点，他们两个都需要耶稣。可是在我们当父母的时候，或是我们当老师的时候，在我们的班上，我们会不会常常有自己的好恶？会哈， 啊，会有这样的好。所以呢，我们如果认识说每一个孩子都需要救恩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啊，知道怎么样去克服我们里面那个从我们天然人里面对孩子们的成见，用一个爱，用一个从神的那个眼光，从神的那个爱跟负担里面呢，我们来为他们祷告，神给我们智慧，该知道该怎么去带领他们，教养他们，好，而不会我们落在那个很多的这个成见，我们跟他们冲起冲突，我们骂他们，然后心里面真是巴不得他不要在我的班上啊，或者怎么样啊，我觉得这些呢常常会影响我们的教学，影响我们跟孩子的关系。那我们在这个侍奉上呢，也就不容易让神的灵可以在我们身上能够有膏油，因为我们着重在这些孩子的优缺点上。那最后呢，我们要为主来教养孩子。家长和老师呢，都是如同迅猛的师父引孩子到基督那里。啊，这个是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的。那我们怎么样来迅猛？怎么样让这些孩子们？因为我们是管家嘛，对不对？所以师父，那因为他现在还没有认识基督，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把他引到基督那里。他能不能重生？能不能怎么样？这个不是叫他生长的，只有是神。可是我可以撒种，我可以栽种。我们要打开并且培养孩子的这个悟性。好，那在圣经中呢，有几处的地方都讲到这个悟性。好，一处呢是在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愿我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一处是在二章二节，他说以丰丰富富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这两处的悟性都讲到要认识神。然后还有一处呢，中文的翻译圣经不是悟性啊，他说弟兄们，我们要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在恶事上要做小孩子，但是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这个心智呢是 understanding， 也是悟性，就是你对神的了解，好，对那个主天事情的奥秘，你不要做小孩子，要做大人。可是在这个点上呢，我觉得我们做老师的哈，或是做家长的，我们常常轻忽了，我们轻忽了小孩子的悟性。我们非常的注重，就是比如说这个孩子他是个天才，他可能哇，他你看这么小他就可以读那么多本书哎。哦，大别人还在念 ABC 的时候，他已经可以认得一个字一个字了。啊，别人都还在这个认看图说话的时候，他已经可以读 chapter books 了，他已经可以读这一本一本的书了，已经有小这个文章了，对不对？哇，我们就觉得好高兴，我们觉得哇，这个孩子呢，他真的特别的聪明哎。可是我们常常轻忽了孩子他里面他可以认识神超过我们去期待的。所以即使我们的孩子到了青少年哦，我们都还认为他们是孩子。所以我们跟他们讲话，为什么别人说我像老师不像妈妈呢？因为我不太跟孩子讲这个 baby talk。对。什么吃凡凡哦啊什么要不要穿衣呀、啊、天气冷要不要穿衣呀、啊、什么哦，我不太会讲这些话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也有一个好处，对不对？所以呢，我跟孩子的交流，或是我跟学生的交流，哈，或是我现在跟青少年的交流，我觉得慢慢他们能够体会到一个，就是说，哎，我可以在他面前呢，我能够讲，我能够表，就是说表现我比较成熟的那一面，对不对？我就不要去一直去讲那些 baby 的话。所以青少年也是这样，我们在座有一些青少年的父母，哈。其实孩子们他们的悟性真的是那个成熟度是超过我们的，超过我们。但是在我们父母或是老师或叔叔阿姨的这个眼中，他们都是小孩子啊，他们的意见也不提。那有一次呢，我记得那个Christina 的孩子，他那时候还在高中，我记得那时候不晓得我们开退休会哈、啊，那要一起要来开会，大人要一起开会。然后呢，我就请他一起来，因为他要在那个英文组要有侍奉，我就找他一起来。他本来觉得说哇，这是你们大人在开会，怎么可能呢、啊？对，然后怎么我去能够干什么？就我们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呢，哎，我特别就问他你的意见是什么？哎，我觉得他们的意见非常好， 非常好，我们没有想到的他们都想到。我们通常都会想说，哎呀，我们帮你想好你要干嘛，要干嘛，干嘛，干嘛。对，我想要说这个是对你们最好的。可是当这些比较有思想比较成熟的孩子他们一起来加入的时候，他们常常他们的那个想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他们自己也觉得很被重视，回家还跟妈妈说，哎，他说 not bad， 参加你们大人的这个同工会 not bad at all。 对，我记得好像是这样。有一次呢，那个继福在的时候，他请那个他们开这个宿舍的这些也是退休会，他就请了David 也进来一起来参加他们的小组长宿舍组长的会议。我们从来都不邀请这些人来参加的，对不对？反正他们只要听命行事就好。他那天把 David 找来一起开会，哎呀，回家以后 David 非常高兴，哎，他心里觉得哇，总算有人来听我们讲，然后他有一些的建议也被采纳，那当然是建议好，人家才会采纳，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注重的，就是说孩子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不要 always 认为说他都是小孩子。其实他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可以去开发的，他那个属灵的悟性是可以去开发的。我们一直把他压抑，一直把他压抑，那好，那他就永远一直去成长在他那个属世的智慧。他书越读越多，他 越来越会背，越数学也越来越好，哦，他真的是哇，那个长进突飞猛进啊！不管画画音乐什么各方面都越好，可是他对神的悟性却没有人去开发他，所以他的悟性他的 understanding 一直停留在小孩子的阶段。我们就一直认为他们听不懂，他们听不懂，听不懂。上次 Dr. Tuck 来说，有一些说孩子听不懂，说感谢神，对，总要有一些道他们听不懂嘛，对不对啊？那听不懂的才是个宝贝，你要去挖呀。昨天我们要听一个讲员讲道哈，啊，他有很多的宝贝，那时候我很年轻，我们都很年轻，然后我们就回来就叹息说，哎呀，他很多宝贝耶，可是我们就是听不懂，所以就非常努力非常认真的去听啊。今天再回想起来，我觉得从那些听不懂的道里面我得到很多很多的东西，悟性被开启了，对不对？如果我每天读的物理的书都是我懂的，我还要去读干什么，对不对？我当然是要认真努力用功去读书，我才能够懂那些不懂的道理。但是我们对于属灵的事情，我们就想，哎，他听不懂，听不懂，让他听不懂，对吧？我们就讲那个 baby talk， 永远在属灵上都是 baby talk， 讲来讲去就讲那些，永远是讲大卫打歌利亚，对不对？大卫打歌利亚，他的意义是什么呢？他们听不懂，他们跟他们生活没关系，所以我们 underestimate 他们的属灵的悟性，所以他们就失去了这个祝福啊。所以对不起，我就必须要结束在这个地方，打开培养这个属灵的悟性，让他们不要只停留在做小孩子啊，要在心智上要做大人，在 understanding 好，在悟性上要做大人。然后第三个呢，要把孩子圈在这个管教的范围内，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边啊，你把所有的管教通通都圈出来，你就知道怎么去管教孩子。你不要真言还不用说，你光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所有的管教，这个管教你通通这个圣经你都把它圈一圈，你就知道该怎么管教孩子。你不管教这是你的责任。今天我们的孩子他如果犯错哈，就今天我在这次在欧洲的时候，他们有人问说怎么办，这个孩子们你要有个问题解答，问说你怎么样教导孩子这个贞操的观念，你说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教？初中生开始教，千分你们很在行，在行应该从什么时候教？他们对，应该从他们小的时候就开始教。你要把这个世界的观念进到他们里面之前，你就应该要把神的观念来教给他们，对不对？那他不知道，然后他犯错，然后你才开始这个骂他责备他，他不知道，因为他所收到所有的讯息都是从外面来的，你没有教过他，在家里没教过他，儿童主日学也没有教过他，叫青少年的牧师也没教过他，对，他怎么知道？他知道所有的知识都从电影来的啊。今天哦，对不起，这应该是在教导，但是讲管教讲到那边去啊。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他说：“你们做父亲的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主怎么说，我们就照着主的话来警戒。然后第四个，接受孩子在每一个阶段的改变，供应孩子每一个阶段不同的需要。啊，每一个阶段不一样。好，今天他是只要温饱，啊，过些时候他需要认识神， 在这个信心上面，到底什么叫做信？对啊，过些时候他需要认识神，怎么样来引导他？啊，过些时候他需要神来告诉他怎么寻求伴侣。他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需要，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认识，我也需要成长。所以在我们第一个阶段讲到那个生命的教学的时候，那就特别讲到说，做老师的一定要生命成长。啊，如果我们生命不成长的话，我们的学生一直在长，他的需要一直在增加，我就没办法供应他了。好，那尊重要保护孩子免受仇敌的欺骗，我想这个今天没有时间讲哈。那尊重神在孩子里面的带领，如果今天我的孩子他重生得救了，我们需要来教导孩子们怎么去认识圣灵在他里面的引导，而不要什么东西他都照着我的意思，我不是他的神。所以今天我们的孩子呢，他到底要选什么科系，他到底将来要学什么，他喜不喜欢学钢琴，他将来 要娶什么样子的，或是嫁什么样的人，我们要教导他们的是教导他们怎么去按照圣灵在他里面的引导，而不是我来做他的神，做他的主。如果今天他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神要负他们的责任，那我们就尽到了做管家的责任，就尽到了做管家的角色。神没有要我们做他们的 king， 做他们的主人。孩子不是，我们不是孩子的主人，神是孩子的主人。好，但是我们需要做这个桥梁，让他跟他的主能够建立一个正常的、健康的，而且是一个持续的关系。那最后一节的圣经呢？是在诗篇78篇第4节，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诗篇145篇啊，非常非常美丽的一句话啊，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我们真的很盼望在我们的教会或者我们的家里呢，不会有这种断代或是隔代的这种痛苦哈，而是这代能够对那一代来颂赞我们神的作为，而且传扬他的大能，因为他的救恩要传到万代。那下一个礼拜呢，大家要来的时候之前呢，我好想可不可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开头呢，我们大家还是一样，大家彼此认识哈，你挑一个你最喜欢的圣经好不好，你最喜欢的一个经文，能够跟救恩有关的经文，你能够彼此沟通。然后下一个礼拜我们会有做见证，就是我们愿意在这个选一个孩子的这个 homework 啊，这个功课上面呢，如果你已经开始做，我们会挑一些的人进来上来做一些的分享跟见证。好，然后我们第三堂课我们是一个团体的讨论。那如果你在上一堂课呢全勤而且并参加考试的话呢，你可以跟 Ethan 讲哈，然后我们下一个礼拜我们会有颁奖。那如果你在网上补的课也可以，因为我们现在目前还那个 system 还不是很完全。对，然后另外就是如果你愿意做作业，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做作业好吧，不然光听没有什么意思。好，你开始做作业，然后我们再听，我想这四个礼拜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也是很 practical， 对，而且你挑选那个孩子叫蒙祝福，你挑选的那个孩子叫蒙祝福，你在这四五个礼拜你为他祷告，细细的来观察他啊，认识神在他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对，你把这个孩子呢，这个名字呢交给 Jackie 啊，他是我们的班长。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求你来祝福我们所服侍的这些孩子们，不管是在我们的家里还是在我们的教会，他们都能够因我们而蒙福。我们也求你也祝福在网上的许多的老师们、家长们，他们也在修这门的课愿意我们在上的时候，圣灵都在我们的里面来动工，然后神你分配给我们的孩子，在你的主权底下分配给我们的孩子，他们都能够因着我们这样子一个顺服你的一个器皿，他们能够得着你的救恩。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